弟兄姐妹早安，愿神真的今天与我们同在，能够继续的来进入今天第二个主题。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活水和江河，活水的江河，活水和活水的江河里面到底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我要拿起你的权柄来斥责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这个地方，远远的离开。这是这边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没有你的，没有你的份。我奉那上耶稣基督们，把一切疑惑，把一切真的是不属神的，要完全的赶逐出去。愿主耶稣基督差遣天使四围围绕这个地方。谢谢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阿们阿们。我想说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昨天我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弟兄问我，我提到但是我没有仔细的讲这个地点，是说既然神把那个地方，把分别三的果放在伊甸园，表示到底是有什么，好像说他的智慧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显明神的智慧。在这一点呢，我有提到但是没有明细的讲，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他将分别三的果放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人会去吃，吃了之后人就会有和神一样的能够知道分别善恶。分别善恶其实有两个大主轴，一个叫做执行善恶，一个叫分辨善恶。我们救恩是从分辨善恶来，但执行善恶是牵涉到神的主权。所谓主权，就是他创造万有，他可以决定这个好不好，或要不要慈悯。像说他认为说俄摩拉那个，还有那个索多玛，他认为不好，他就有权柄把它毁灭掉，因为这是他造的。那我们人如果运行同样这种事情的话，你就会看见你超越了神的职权。圣经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怎么样论断，不可以批评我们的弟兄，不可论断我们的弟兄，有没有？那很清楚的，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那罗马书也讲，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甚至于在雅各书都有讲，叫我们不要去批评，因为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没有资格来论断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只有祷告的份，我们只有相爱的份。我希望说能够分辨这个情况，那到底是放在那个智慧在什么地方。因为当你有了分别善恶这个能力了，你可以自行分辨善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见说你不行使这个善恶，你去遵照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善恶来做，是不是你听他的话行他的道，就表示你爱他。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了，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也爱他，我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所以说你爱神的真那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因为你遵行他的道。很明显啊，二十三节也讲得很清楚，你们都遵行我的道啊，我父必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又要到你那边与你同住。所以说你会看见整个关键点是我们不行使。你要这样做也有一个前提，你说你有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你不去行使分辨善恶，就代表你爱神，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容易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我们天天真的是经常在行使分辨善恶的问题啊。所以说我希望说分辨善恶就会产生了论断，就会产生定罪啊。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真是能够真是听他爱他啊，想他。那是这是第一点啊，当你这样做的话，这分别上的就很有意思了。 神就可以从众人当中分辨谁是真正爱他的人，你知道吗？那第二点，我昨天提到说，我们今天要恢复的不是只有亚当夏娃那个层次，是超越亚当，你一定要很清楚。所以说如果没有超越亚当，你今天真正是神，不是跟我们昨天我都提到了，若是我们今天的新约的救恩没有超越亚当当时神所造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那今天真的是他把分别善都放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找我们人类的问题的麻烦了、但是你要知道神做事情没有白做的，他一定有一个很高的目的，所以说他是要超越他。因为刚才昨天是我有提到里面他造了按他的形象一样是造作缺乏一样是一个生命，一个是分辨善的能力都没有放进去亚当的里面。所以说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这是耶稣基督。所以说当你信耶稣，你接受耶稣基督，必定要得到这个生命的实际。那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说你看见当你有了这样子，有了生命，有了真理，又加上有了神的灵，就能够超越亚当的情况。但是你今天老亚当的，今天我们接受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肉体的问题，老亚当的生命的问题，这一块就是整个基督徒必须要花上代价来对付的。所以说昨天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今天基督徒你这奋斗的目标就只有这一个，只要你突破了靠的圣灵，为什么一定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肉体要来致死你的肉体，是决定不可能的。我相信今天真的很多人甚至想越想要爱主，越想要说来注视肉体，越无法真正进入这个实际里面。因为圣灵这么样的重要，所以说我今天早上就来和你们谈这个圣灵的事情。这一本圣经我相信你们当中应该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了，但是很多时候对自己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把握。我所以说我想说今天呢，就借这个时间呢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介绍两种两个流不一样的，都虽然说谈到圣灵，但是他们里面的内容不太一样。所以我祈求主耶稣今天真的能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向他打开，让圣经逐渐向我们来说话。第一个叫做耶稣基督从约翰福音所介绍的圣灵，和约翰一书所介绍的圣灵，和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所介绍的圣灵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你没有仔细你自己没有经历的话，你看不出有什么分别出来。今天我希望说圣灵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你敞开的心，我要跟你一步一步用圣经神的话来印证这件事情。因为所以说有神的灵，有基督的灵，在罗马书第八章，我希望说你们先打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他第九节，我希望说你能够看到，先从第八节，应该是从第八节来看。第八章从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死肉体，乃是死圣灵了，应该属神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基督的灵，一个是神的灵，这两个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最起码一定要有基督的灵，他说若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属基督。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决定会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的，你决定不要怀疑是自己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基督的灵也是圣灵，神的灵也是圣灵，这是叫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好像说 confuse， 有点混乱，原因在这个地方。其实你会看见说，人家说你没有圣灵，那是不可能。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拒绝再进一步的追求神的灵的降临在你身上？所以说在恩膏上也会有两种，我现在先大力的跟你谈到这件事情。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这一节圣经很长，我来读一下，你们翻到的话，这是我的圣经是346页，新约346页。他这边讲，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恩膏临到你身上，他会向你说话，在凡事上教训你，教导你，英文叫 teach， 教导你每样事情。所以这个恩膏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看见，一般只要你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你决定会有。我希望你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对自己所领受的不要失去信心，但是够不够，神还要你看到。你看到的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怎么样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再读一次，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说你会看见说，路加福音到最后一章二十四章，你看一下主耶稣基督怎样吩咐门徒。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从四十九节开始，应该从四十七节，你比较清楚，四七四八四九。他说人要奉我的名来传悔改以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这边讲得很清楚，所以说你今天要做主的工，不是凭着你的血气，凭着你的口才，凭着你的智慧要来传福音。神定规我们一样，你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当你有这个能力之后，你就可以出去为他做见证。你可以因着这个能力临到你身上，你可以医病，你可以赶鬼，你可以释放人。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神的灵在我身上，你可以传呼好信息给人，医治那伤心的人，那被掳的可以得释放，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定要明白圣经介绍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很多人没有真正的自己领受这个经历，你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有效的传好福音，就是因为缺乏领受圣经给我们讲这个能力。所以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必得着能力做什么，就是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今天因为在人离开了神，各样的捆绑，各样的问题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怎么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要借着神的方法，借着神的能力，才有办法解开这个结。所以说今天要传有效的传福音，一定要领受这个能力。大家说阿们不阿们？所以说我希望说你们教会既然向神敞开了，不要领套领受半套的，一定要把这个全套都领受起来，阿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能够看到这，今天早上我讲圣灵，下午晚上我要讲恩膏，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圣灵充满是何等的重要，进一步从圣灵充满进入到恩膏的领域更重要。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这今天虽然只有两堂，但这两堂你若能够完全的领受，对你会相当的改变，真的是对你相当的有帮助的。所以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在谈到圣灵。所以说刚才我昨天我就提到说井水和江河的不同，你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井边遇到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妇人你们大家都知道她嫁了五次丈夫，这一次和她同居的又不是她的丈夫，所以耶稣遇到她的时候，她怎样传福音呢？真的是很有智慧的。神的灵在你身上降临的时候，他圣经给我们讲说有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谈到的，这耶和华的灵，他就智慧，智慧与启示的灵，智慧与聪明的灵也都可以，智慧与启示的灵，然后谋略与能力的灵，然后知识与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耶和华的灵，这总共七个都是有独立的位格的。今天为什么谈到灵的时候谈灵受变呢？因为若是本身你没有真实的经历，你很难解开圣经里面很多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有的人说我也被圣灵充满了，为什么没有能力？太多的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么样简短的时间要来讲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所以说神为什么要叫我写那一本脱光剪掉，原因在这个地方里面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你如何的领受圣灵，你为什么能怎么样领受圣灵，如何你为什么不能领受圣灵，那领受圣灵之后会发生什么现象，种种都有很清楚的阐释。我相信对那些真正在追求的人，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你有了，好像是一面镜子，你看了你不会怕，因为你在旁边很多人都没有领受的话，你把你看成异类啊，在神的眼光是他们是异类，你不是异类啊，你知道吗？但是在人的眼光中，他看你和他不同，他就定你的罪，说你是异端，你是怎么样，什么都有来了。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真的是让我们刚强壮胆，有能力就是要刚强，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对的，我们要一定要主守下去。你们说阿们不阿们？所以说我觉得不应该胆怯，认为是真理我们就要主守下去，就要走下去，就要传下去。所以说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讲的这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是耶稣告诉他，是说你看看那个第四章哈， 我们从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就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什么活水。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那么你可以翻过来，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就被他挑起了，他就渴慕了，先生，请你把这个活水给我，我要。所以说你今天要最重要的是你渴慕啊，你知道这是宝贝啊，这是很真实的，当你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得到。很多人真的是神不会把一个最好的礼物硬塞给你，不会的，你一定要，他话都写在圣经里面，你看了你听了你觉得渴慕了，你就要向他要，你知道，向他要你就可以得到。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如何教导我们如何得到圣灵。我也祈求主耶稣，你要用神的方法来寻求神要赐给我们的，阿们。所以说这个活水，他说当你喝这个活水的时候你就不再渴了，不再渴了，你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了。当耶稣基督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你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一种平安，不可动摇的确据，我属基督，因为我里面有基督的灵在我里头。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你一定要回归到这个很基本的。但是我们说这一次主题，这一次特别的主题是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要有这个活水，我们要有更大的江河的活水，活水的江河能够涌出来，就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同样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圣经讲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也是说真正圣灵的浇灌是在耶稣得着荣耀之后升天了。所以说这些教导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就更清楚，14章、15章、16章到17章，说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对圣灵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教导。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我们从第16节，他就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因为第18节讲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要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26节讲，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说当圣灵真正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遇见一件事情，神向你说话，你决定不要怀疑。很多时候你们不晓得怎样听神的声音，不是神不说话，乃是你不知道他怎么说，你没有真正好好的仔细去操练这一块，导致于你觉得说哎呀，是别人才有我没有。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也跟随着我。你今天信耶稣不是凭空的啦，你很清楚里面有一个引导，里面有一个声音会对你说话，他来引导着你前面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决定。这是神和人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教会把若是把圣灵这一块完全不讲，受亏损的是他的教会，你知道吗？所以我祈求主耶稣让你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你要勇敢的站立起来。这就对真理方面，今天早上时间的关系，我想说尽量能够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也希望说若时间还不允许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一定要有圣灵的一种运行。我们礼拜一本来是说那个，我希望说我们分别一段时间出来，大家一起来寻求，不要再讲道了，就是单单的让圣灵来运行的时候，看谁圣灵要做什么工作。只要你们渴慕，我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来。在礼拜一下午是几点钟，由周牧师来决定好了。本来是说只要同工，我发现说若可以，因为团体的这种是很重要的，你渴慕你就必会得着。那神不动工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硬塞给你们。所以说我们一种渴慕的心就会吸引神自己显现，让他自己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说我这今天呢，我尽量把什么呀，回归到很重要圣经的真理，把圣经里面关于这方面的事讲得清楚明白，让你真的是得到这个，你不会怕，而不只是不会怕，而且很渴慕想要得到。阿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让你看见说这件事情呢，因为太多教会不同的教导，甚至于将来谈到说会说方言的事情，真疫病赶鬼的事情，很多人对这方面真的是你不听还好，有时被他们会吓唬啊，吓唬到你真的是不敢去碰他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真理的灵，既然是真理，在这个地方就是绝对不会变的，神的话他永不会改变的，他不是，他生长说昔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永不改变，他的灵也不永不改变，他的真理也永不改变。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见说神的灵当你降在身上的时候，你要知道，昨天我就提到一件事情，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所讲的，除了父之外没有人知道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们是互相的启示，经过什么？经过圣灵互相的启示。你知道，以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他不是完全一步全部都彰显的。你要知道，第一个彰显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你要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等不都死你们就不再见我，在等不都死你们就必再见我。那等不都死等到什么时候？就如同十四章里面这边所讲的，我希望说你刚才我提到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一日是哪一日？圣灵降临的那一日。你要很清楚你怎么住在基督里，这是其中很重要的真理。在礼拜天我会讲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当你会看见说到那一日父在你里面，基督在你里面，你也在基督里面， 这个是神做成的功，当圣灵降临那一天，这个都是一个起步点而已。从那个地方开始，你的信仰怎么样的建造，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知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是要求那个感觉啊。很多人呢，因为第一次的降临在你身上的经历啊，你以为以后全部都会这样子，这是不对的。我昨天跟周牧师前天啊，提到一个例子，这是在九六年我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有一位知识分子，头脑很大的，当时人家一般的工人是一个月200块、300块人民币，他一个月10000多块的人民币，结果他人家传福音给他，他根本就不屑一顾，很自大的。他说：“不如你就来参加一个某某人的聚会，要不要？”他来了，我祷告说：“你可以明天再来。”他明天果然过来了，隔天就过来了，结果圣灵就很大的充满他，充满到一个程度，整个人从不信的，完全不相信有神的人，完全的一夕之间改变。这是神的方法。是说难怪保罗是讲嘛，我传福音是用什么呀？主传两件事情，靠着十字架，还有传圣灵的大能，让人信，不在乎你今天听多少道，乃在乎你认识这个神的大能，你遇见这个大能，你立刻会改变，你知道。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建造要用神的方法来建造，让神的能力在这个地方大大的彰显。今天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华人要带领全世界来做接受福音的最后一棒，若你没有回归到神的真理上，我跟你讲，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十字架的道理，跟随耶稣做真实的门徒，这是西方教会不敢讲的，只有提到，不敢彻底的要求信徒这样做。如果我们还是跟着他们一样，你结果也和他们一样，福音是软趴趴的，没有能力，没有见证，无法在社会中起真的是盐和光的作用。你一定要知道，是神使你刚强，灵使你刚强，使你有能力，决定不是用你的方法，用你的虔诚可以来做好这个工作的。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这个必要性，不是你今天受 多高的教育，不是的，教育只是圣经讲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今天要的是领受神给我们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领受神要给你的，你都有领受了，你会看见教会完全的不一样，是一个活泼，是一个有能力，是一个可以为主做见证 的教会。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今天圣灵降临的时候，第十六章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来到你们这里，我若去了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说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灵人悔改，灵人悔改。因为真的悔改不是你口中认错，这边用这种眼泪各方面，对，真实的悔改会流眼泪，流眼泪并不代表你真实的悔改。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知道，只有神触透人心，他看见把你心中的隐秘处照出来，你就知道你是何等的败坏，你是要何等的回转回归到他的前面。这时候我祈求主耶稣能够看见这些圣灵来 是一个很实际的，在你里面打好这个根基。所以生命的根基是最重要，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打造这个根基，让你有他的生命，有他的真理，然后来领受第三位格的圣灵，就是神的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必得着能力。所以说这是两个阶段，圣灵在你身上彰显，他是同样一位圣灵，但是在你身上的彰显，它是不同的阶段的彰显，你知道。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你也一样的恩赐和恩膏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在口头上所说的恩膏和圣经里面所谈的恩膏不太一样的，晚上我会讲这一块。我也祈求主耶稣在今天早上呢，先把真的是为什么说你领受的圣灵，你整个人就会不一样，你开始对耶稣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转变，因为里面他会将把天父将耶稣向你开启，你对耶稣的认识就不再和以前一样了，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晋升，这个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说他在16章13节讲的很久，他讲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主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怎么样进入一切的真理。这等主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所以是说你已经接受到了，你就会看见他会引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好多种真理，圣经讲里面我相信最常被忽视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国度的真理。国度的真理，你会看见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讲的都是国度。什么叫国度？英文叫 kingdom， kingdom domain， 这王掌权，王掌权。他在谈到的，你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他所传讲的都是在讲 kingdom， 有一位王要来掌权，在地上要掌权，在信他的人身上要掌权，在他教会中要掌权。不是你要掌权，不是谁要掌权，乃是他要掌权。所以他一切的教导都和这个 kingdom 息息相关，你一定要明白。你今天的信仰一定要不断的回归，不断的回归，回归到耶稣基督真正在你身上掌权。所以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你会看见说圣灵降临时，他要启开这一面，你和神之间会有男子，第一个是罪的男子，这边给我们讲的罪的男子，因为你们不信我。很多人说，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不晓得你们和我以前是不是一样，选择性的信，对我有帮助有祝福的我信，要求我做这个，要求我付上代价，对不起，我还不信。这是一般基督徒的，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信的，这种信就是不认识他，你会拦阻，这种信会拦阻你和他的关系。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打开你的心，你要的主要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通通都要，决定不要偏食，偏食。那你再看见说，他说畏罪畏义，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他要责备你，他要让你看见，今天你不见耶稣基督，你就会很多时候就会放纵你自己。神要你是真正行在义中。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是不是第五节还是第七节，他这边讲的很清楚，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 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身份是义人的身份，但是你若不行义还不是义人。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圣灵来就是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你，让你真的起来。有一次我当我读经的时候，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啊，你们或许来看一下，我吓了一大跳。我在那个地方连续也谈了几个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知道将来你到神的面前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他说洁白，这边给我们讲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衣服呢，是你天天在和神所行的义所租出来的。若是你不行义，将来圣经讲是什么样？畜生落体，有没有？圣经给我们讲这件事情，不是你今天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你我自己在租一件衣服，这个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必须要这个衣服是你每一天在所行的义。所谓行的义，义是什么？神眼中看为对的，不是你以为对的，乃是神眼中看为对的，看为好的，看为善的，这个叫义。因为神是良善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这当你回归到这个基本的道理，你与神同行了，你每一个脚步所行得出来的，他就在你永恒的道永恒上给你预备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若不行义，就变成畜生肉体，你知道吗？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今天不只是紧迫性，而且是必要性。真的，我们要被蒙光照，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他要造人，是要造比亚当还要更荣耀的神的人，不是和亚当一样啊。所以我的词是恢复神所要造的人，不是恢复神所造的人。如果所造的人就是和亚当一样，但是所要造的人是和基督一样，和耶稣一样，是不一样的，是远超过他的。是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实放在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昨天我也跟你谈到说，其实神造人有好多的目的，我列了七种，七个主要目的。昨天我讲了两个而已，我想说这个东西你们有空，你们有兴趣的就可以自己去看了。我在这边是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整个书录我所了解的先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次，让你能够看见圣灵在你生命中是无法缺少的，没有办法缺少的。神要念尽的，你决定不要看人家皮。圣经讲得很清楚，引到灭亡的路是什么样？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路是什么样？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人也少。所以说你决定不要看到说大家都往这一面走，你知道你跟着他到哪里去你都不晓得。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圣灵来就会提醒你，决定会提醒你，你这样走不对，你这样走应该要怎么样。他会很仔细，只要你能够有能听的耳朵，只要你愿意听，他就会讲。这一位神是那么样的真实的神。你看耶稣来到地上他下多大的功夫你知道吗？你看到马太那个以赛亚斯五十章，你或许你看一下，我也不晓得现在这句圣经进入我的心中。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耶稣这一句话在讲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怎样做一个人，他是这样子，每天早上啊，他说每天早上神都提醒他，你要到他的面前去听他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是比耶稣还厉害啊，不要越过这一关。我们听的是社会新闻，我们听的是好多东西根本就和你信仰无关的，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下这样深的功夫，难怪能够和父连接在一起。所以说我说今天基督徒绝对没有输业的，绝对没有事可做的，你绝对不要成为一个无业游民。你知道圣经在你就是看见这种深度，你看见说这个必要性，你会起来改变你生活习惯。你知道你平常一天你是24小时怎么用，你曾经自己想过吗？你曾经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吗？很多时候你浪费在很多无谓的事情上，你缺乏和一个最高的神连接起来。你要下功夫啊，耶稣基督是每天每天啊，提醒我的我都能够听，天父要给那个能听的人，是说那能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啊。你看启示录七个教会没有一个地方不讲这句话，神有多少话要跟我们讲，但是我们不想听，我们也不要听。我祈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信仰不要铸成一格和圣经脱节，我们都还不晓得。我希望说我们回归到神的自己的话语上，如果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这样子 dedicate， 他把他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做了一个这么样清楚的点呢，释放给我们，这是神所要造的人，就像耶稣一样。今天你我要被造也是要像他一样，那你我不是也需要下这种功夫吗？你说是不是？难道我们能够比他更高一筹吗？他也被圣灵充满，他在母腹中就真的这圣灵就充满他了。那这第二个是他领受被圣灵充满，所以说你会看见说他所有的你都可以有，但是你也必须和他一样下这样功夫，你才有办法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说我说信仰是有高度的有深度的，你决定不要用繁繁的用以为自己。所以说我说有时信仰我们是自己在骗自己了，你知道吗？自己找一个安慰。所以说该装备的没有装备，该有的没有，该领受圣灵充满的你没有领受，你就无法进入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很清楚的。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真的是这些话语，今天我讲到激动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我希望说我不是在责备你们，其实我也是在自己提醒我自己，这是一个这一条路是何等的真实的路。但是我们因为外面的环境，外面大多的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跟着做，我们还以为是正路。所以说我希望说这些呢，今天因为圣经里面谈到圣灵的事情太多了，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你今天一定要从我所分享的信息中产生怎么样一个渴慕，一个真实的渴慕。当你有渴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你渴慕的，你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往上提升。如果连渴慕都没有，你就无法 得到神要给你更高的层次。所以说你将来圣经给我们讲，大户人家有金器有瓦器，有金器有银器有瓦器有木器，到底你是被造是什么器？你想想，你想过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这是永恒的定位啊，你知道。你今天被神造成什么样子，生命一结束就完了，就没有不可能再改变了。这个是永恒的定型，就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打拼的，就在你有生之年能够调整的赶快调整，能够真的是能够下功夫的赶快下功夫。神是很公义公平的神，你所对他在他面前所下的每一份努力他都纪念。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调整的就是这一位神，向这一位神调整你自己。阿们。那我是接着我想说，因为罗马书里面呢很清楚的，刚才我就提到罗马书第八章，神的灵，基督的灵，这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看见，先有一个根基点。那我想说今天呢，我想说做一个小小自己小小的见证，因为很多人对圣灵充满之后，你有这个经历，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以为说神的灵降临在人生一定要像说方言啊，一定要怎么样的才是真正活着，就都不是。我相信很多教导是会让人感到很混乱。我是在福音教会长大的，我在1977年来到美国，那不久就是在我太太的那个姐夫就带我们到教会去，我就1978年我们就信了主。但是我来到美国是要赚快钱，赚大钱，这钱还没有赚到，我整个血本无归了，几十万美金了，在40几年前不是小事情了。那时候一栋房子就是几万块美金而已啊，我失去了几十万美金。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要回台湾呢，没有面子，留下来呢，活不下去。你说我要怎么办？也没有人教我，我就感到一个那绊我脚的，就是每个礼拜要到教会去啊。我就下定一个决心，若我找不到这一位神，我永远离开这个位神。我心中就有这么自己这样下定这个决心，所以说我就一直找你到底在哪里，我就一直找，从1979年9月份真的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除了最后找到一份工作，除了这些之外，我打开眼睛打开我的思想，我就开始找这位神。牧师的道，这一位牧师讲的道，听到那一位牧师，这一本书，找到那一本书，我要找到我到底我相信的耶稣到底是谁，他到底在哪里，我要认识他，我要经历他。找了快要7个月，我真的是完全找不到。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这本圣经怎么看都看不下去，因为和我的人生价值观人生观完全不一样。我说铁定这本圣经不对了，没有看见自己不对啊，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看几乎要放弃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天到教会去，我每个礼拜从圣教会里面这3本到4本书我一定看完，也听了很多牧者的讲道，就是讲找不到神。就在那个要放弃的那一个礼拜，就是1980年4月的第一个主日，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教会借了4本书回来，要在这边check印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某某啊，前次我 买了，我借了这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你要不要看？薄薄的小小的，叫做可能，可能思想领你前进。我就拿了这本书，我把它回去就优先看。你知道怎么看呢？我回去马上坐下来，车子停好，马上坐下来就开始看。不到两个小时看完了，看完之后一个能力从上头就这样子，很像电流一样，很清楚的这样子下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太太还在煮饭，煮晚餐，我说我找到了，找到什么我也不晓得，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东西，就贯穿了我整个人了。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开始遇见神了。你知道我以前因为做这种投机买卖啊，舌头是干的，是白的，上面是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很 nervous。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睡过一次好觉，白天起来我的舌头完全是干的。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睡醒过来，舌头上有暖是怎么样唾液啊，我第一次体验到我没有这样的紧张，完全不一样，整个人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我没有说谎言。我记得一个很清楚的，当我躺下来的时候，就有好像一个人就在我旁边。我以前问人家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都忘记了，但是他就会开始告诉你那个问题神的答案是什么。就有一个意念呢，就是这样不断的和我对话了。很明显的，我里面他一讲，我里面就心甘情愿，我觉得是完全的服下来。这位神这么那样真实啊，读圣经开始喜欢读圣经了，以前读不下。刚才我讲吧，这个圣经怎么是写的怪怪的，怎么和我都想的都不一样。但是当这个灵一降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坐在家里连续读好几个小时的圣经，一点都不会觉得疲累，对神的话极其的渴慕，想要认识更多更多更多。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神的灵，圣灵在我身上第一次的印记。那你以为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可以完全不一样了？我说你错了。好景不没有超过三个月啊，我又被世界掳掠了。你知道很多时候今天你不知道你的问题有多严重啊，我都根本就不知道是我有多严重的问题。圣灵有没有降在我身上？有，很清楚。现在四十几年前的，1980年，今天是37年前的事情了。在我来看，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这么样的真实啊，你知道？所以有时我跟人家祷告的时候，他也会像我一样，哇，圣灵就这样降下来，让他真的感受到，真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今天领受什么，你将来都可以传递什么的。所以说我那时候真的是在这个过程第一次做成当中呢，你的心思做不改变，你这个人的行为也不会改变。所以说我那时候三个月之后又被世界抓回去了。你知道我就感受到和神的距离好像又远，但是我心中我知道有神啊，也喜欢读圣经啊，但是就在好像两种力量在拉扯我这个人。你知道这样维持了几年啊，很痛苦的。那时候也喜欢看黄色小说，那看黄色诗刊，各方面都
没有一点改变都没有，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是这种情况啊，你几乎不敢相信啊。但是我不会停在那个地方，直到我又回去做那些投机生意，结果你知道发生了问题，又出了问题了，又全部又归零了。本来是真的，神给我一个很快的几年三年之内就全部所亏欠的几十万美金全部又回来了。我听到那时候听到一句话，凭信心生活，我记得很清楚。我躺在床上早上差不多四点钟左右，我马上无意识的反应说，我不要，我向神 say no。这一话一说啊，你知道那一年惨到极点，你知道不只是失去所有的钱，全部都失去了。再一次第二次回归点，我的心就如同刀割我的心一样，整个人就真的是很难过。但是感谢主，我就开始第二次的大寻找，神啊，你怜悯我，我愿意悔改。有钱就往世界跑，没有钱就回来找神啊。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子，来回好几趟啊，不是一趟啊。我说怎么那样子的顽梗悖逆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见证我的软弱，是要若是你们当中有像我这样软弱的人，你们有救了，我可以坐起来，我相信你也可以起来。你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确是很难过，我就开始所看的书籍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啦，是怎样子来和神找到为什么我生命会在经历到这样子。那时候最让我帮助最大的一个传道人就是尼陀神。尼陀神的诗真的是让我知道，从他的自己的本身的经历当中，经过生命的破碎，经过很多的曲折，那我说是呢，是不是我也要经历破碎到像他这样子，我不晓得，但是我愿意悔改，开始向神敞开，开始进一步的寻求神。他很多的书就在那一段期间，从1985年，我记得是9月份开始寻找，大寻找，直到那是1985年嘛，1986年7月10号，7月6号，神真的太奇妙了。你在寻找神，神都知道。突然我一天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一只手， This is for you， 这是给你的，叫我在几月几号去安纳罕康温县的参加一个特会。本来我们那个时间都是教会都有灵修会，我每年都去参加的，但是那一年我就没有去，我把这个时间就照着他指定的地方我去了。在特会当中， Kennedy Copeland 他本身在那边传讲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几乎预备好了。他传讲的第一堂信息到中午12点左右，呼召要领受圣灵充满的到前面来，我第一个马上用跑的跑进去，跑去了。那有一些人，有一个人就轻轻的在我背上这样的一触摸，他说你有了，你回去了。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他说你有了。 那我就凭着信心我就回去了。就在12小时之后，就在半夜，神的灵真的是大大的充满我，比第一次还要大。我记得我太太睡在我旁边，那时候开始怎么充满的时候，整个就开始说方言了。他说这是方言，我那时候什么叫方言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人教过，但是他听过，在旁边听过，他有去参加其他教会的特会，他看见，他说你在说方言，就噼噼啪啦就讲了这半个多小时，那是很累了，我就睡觉了。从那一天开始，真的进入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你会看见，当你遇到问题，其实就是你转机的时间。你转变的时候，只要你用对的方式来找这位神。所以说如果在座的，我是给你们一个劝告，如果你是一个大头脑的人，喜欢用理智的人，我建议你起来用心的寻找神。因为我从这自己的经历中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今天你和神之间其实没有差，只有小小的这东西一卡子而已。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众人的罪全部都一笔勾销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真理。但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思想没有改变，这导致于你我里面的心思意念和神接不上来。只要你一调整对了，刚才我为什么那一本诗第一次为什么会来改变我，因为我第一个我对自己完全的放弃，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看到我这个人生三十，刚刚那时候三十出头，年纪这么轻轻自己就没了，看到人就讲不出话来，看到人就躲在旁边就不想说话，这个完全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一本是怎么开启我，你知道，你知道你还有多少吗？他讲我死了很多，你不要看你所失去的，不要看你所没有的，看你现在有什么。从那一本诗我得到一个信心了，我还有机会起来，我还有机会可以得到我所失去的东西。我心一转变，灵就下来了。当我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对我自己放弃的时候，神就不是，就没有办法来浇灌我。虽然我用很长的时间在寻找他，也没有用。所以说这是一个转变的第一关。第二关，我发现说当我在这本为什么尼德森的诗开始，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看见，就如同圣经所讲的，若是我的遭遇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只不过我愿意降服，我愿意将我的人生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悦纳了，你知道。所以你和他立约，这一位神是所耶稣慈爱的神，当你回归到他的约的基本点，他就你做你的部分，他就会做他的部分。阿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你今天你与我的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哪个地方是点，那个点你要找出来，一转动就过了。这就是还有第三次的大寻找。22年后，因为你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悖逆，我才知道神几次叫我到最后，我虽然口中说要把主权交给神啊，可我是愿意，心也愿意，就是肉体就是不愿意，你知道。我记得很清楚的1995年的过程当中，有一天神讲话了，说你不可以再买卖这些东西， 若是你买了，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讲得很清楚。结果知道是一回事啊，还是勉强去做了一次，结果真正是他所讲的，整个本来是天天和神是这么样的亲密的关系，经常看到异象，听到他的声音，结果那一天开始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见，我的心慌了，整个人就看见说，主啊，你到底到哪里呀？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和你换回来，你和我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啊，你知道呼求啊，就如同什么样，雅各的哥哥啊，以扫呼求他的爸爸，他轻视轻呼长子的名分啊，要得再得到这个处分就难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何等的着急呀！想要找回来就找不回来，这感觉就找不回来。在那个时候，神学院毕业了，第一件事情就把我差派到中国去，孤军一个人，第一次到进入中国，什么人都不认识。我进上岸了，神就是这样的很奇妙的开了道路。你不认识神，但是神认识神。就是一个姐妹临走之前，一个姐妹给我一个电话而已，你去打电话给这个人，或许可以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你。我就拿着这个电话打了一个电话，我到澳门的时候，他说你过来，我们昨天刚刚成立一个小组，找不到讲员，你过来吧。那我就去过去跟他们分享，三天时间，好多人被真的神的灵感动，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向神敞开。我记得有一个很清楚的，因为我有一个，其实蛇口我上岸的时候不是要在那边停留，我是要认得教会，那时候在成都有一个姐妹在那边传的福音，有二十几个人要受洗，所以我是做教会差遣要去那边为他们受洗的。所以说我在蛇口只有差不多三天而已，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人要求要受洗，有人要求真的是进一步的跟他们真的是传福音，真的神的工作就奇妙的展开了。我到成都之后，我发现说哇留不住，我也没有跟他们受洗，我换着根本他们这些人还不可以受洗，就公安的就开始追了。我就看见圣经讲说这个地方不留人，你就赶快跑啊，我就跑了，跑到什么地方？就跑到蛇口来。我打电话说你们要不要？他说我们现在正需要，你过来，你过来，我们就过去了。就在那个地方展开，前后六个月的时间，把圣灵真的是介绍在那个地方。很多人一按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很多人他们就看到异象，他们就看灵舞跳灵舞，他们就说方言，独独我眼睛都看不到，你说我何等的痛苦啊！灵里眼睛被封住了，你知道这是让我相当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说我以为神没有赦免我的罪，我的心就很大的不准，就很大的难过，你知道，我就开始立定心志要起来再寻求神。我记得2003年那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叫麦耶汉，这是加拿大人，他最后搬到德州去，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样的如何把圣灵的恩膏带下来的人，我心中极其渴慕啊，极其渴慕，神我也要，我起来寻求神，但是就是一直得不到，他本身不晓得给我按过多少次，都没有得到，但是我没有放弃，记住，我没有放弃，我一直寻求神，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有一天，有一个真的是有恩师的姐妹，她也是传道人，见了面就告诉我一件事情：神早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我好像如梦初醒一样。那时候叫2008年，你知道在佛罗里达那边的一个雷克兰的复兴，那个主持人也是从加拿大去的，叫塔边尼，我不晓得你们这边演不演。结果他去那边，我去那边，我追求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要去，结果我去了，你知道我本来要停一个礼拜而已，第一天我去参加他们的服侍团队，在服侍之前他们就有人就先为我们祷告，他说你们把手伸出来，他怎么样一个一个 Fresh Fire Fresh Fire Fresh Fire 就是这样子，很快几十个人全部几分钟就全部都完了，他点到我的时候，我记得师母就在我旁边，我们两个手都伸出来，点到我的时候一股真的一个 flash fire 就降在我的身上，第三次被圣灵很大很大的充满。所以你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什么地方阻滞了，把这个水源水龙头真的关掉，你自己不晓得，只要你打开，神的灵就是随时供应你，很明显的，你有寻找就会必寻见。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用，我想说这马太福音也有，那个路加福音也有，我想我们用来看路加福音可能会比较清楚。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好，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从九节开始到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好，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九节，那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呢？当求鱼还拿蛇当作当鱼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狮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讲得很清楚，你求，第一个你要突破你的心中的恐惧，因为有太多的人传递不正确的信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一个很喜欢骂人的一个牧师，到处讲，听到圣灵好像是什么样一样，到处在讲这些事情。我说他将来一定要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审判。他的个人我不讲，但是他的教导深深的影响很多的华人的思想，很注意很多人不敢起来寻找神， 不敢起来，真的是对圣灵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就是因了他大有权柄的教导，把很多人的心就打得弄下来了。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这些毒素不在你们中间发酵。你要看见说，真理就是真理，决定不是某一个人可以改变的。你一定要看见这是很真实的事情。你自己没有经历，并不代表没有。你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在你们当中呢，做见证说，一次再一次再一次，这个神的灵就是那么样的真实降在我的身上。他不偏待人，他给我也可以给你，也要给你，只要你肯向他敞开你的心。阿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你用对的态度起来。他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秘诀，第一个是求。你为什么会求？就是你想要，你渴慕要，你才会求。你不是有口无心的这样求。你知道圣灵在神来看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圣保罗讲说有宝贝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圣灵来就是基督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你里头的，你要清楚。你拒绝圣灵就等于拒绝耶稣基督一样。你决定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不是在开玩笑的。耶稣基督就从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到那一次圣灵降临那一次，就是很清楚的，这是什么呀？我与你们相会的那一次。那如果说你还不相信，你看约翰一书，你可以再看约翰一书一样，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他这么讲：遵守神命令就住在主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怎么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进到你里面，我们的神也是借着圣灵进在你里头。你一定要很清楚，你拒绝他，其实你在拒绝神。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你明白，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一个问题。华人的教会应该醒过来，应该醒过来，敢对真理来挑战，不要听那些自己没有经历的人来传讲那些这种不是真道的真理。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的是勇敢起来抵挡这些不是真理的教导。阿们。求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说第二个是寻求。刚才我就讲，喜欢用头脑的人，你觉得是你自己人家给你按手几处你都没有办法得到，你用功来寻找。因为有时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转变而已，心向他敞开了，灵就下来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祈求主耶稣基督帮助你。那叩门呢，叩门就是你真的是要，是很急迫的要，你不断的不知求，而且是真的是这种情辞迫切的祈求祷告，神的怜悯之下有时也会给你。神告诉我们这三个方法，但是你要知道刚才我提到的，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要去追求感觉。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不久你会看见恩赐会显明，圣灵的果子会显明。如果在你身上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久久圣灵的果子都一直都不彰显，我希望你要自己检讨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圣灵的恩赐一定会彰显，圣经给我们讲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就谈到圣灵的九大恩赐，还有在那个圣灵的果子有九种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的九种果子。所以说这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是有印记的，不是没有的。你要很清楚自己查验你自己。 啊，然后再开始进一步的，真的是这个是起步点而已。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刚才我讲第一次我都不会说方言的，是说不没有说方言，并不代表圣灵没有降在你身上，但是降临在说方言，你要知道，有些人就会怕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些方言啊，他以前就接触到邪灵，就导致于他那些方言里面就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古怪的了。所以说我是挺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我就不谈了啊。那以后如果说有其他的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件。我现在谈正面的事情。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在你身上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我说一个是属灵的发动机。他在你里面不断的他的启示，他的运行在你身上。你身体会得医治，你身体会得释放。晚上在恩膏中，我会更详细的跟你们讲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今天我们所要的，会借着神的道、神的灵，进入你全方位的改变。你若失去的，的确失去的太可惜了，你知道吗？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边好好的，真是得着神要给我们的，不要怕。这是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的。那我想说最后一点，我要跟你讲的，这个是比较大的难题，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会产生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啊？也说你圣灵充满之后也会一样。这两个难处呢，这三个其实是四大难处呢，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第三节讲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无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有会产生你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的几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就是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好像说你从小就开始被教导无神论，所以说这些无神论虽然你信了耶稣之后，这些东西是根深蒂固在你的心中。你如何的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还有更新，因为知道坚固营垒是怎么形成的。坚固营垒有多种各样，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半真理一半是谎言。你信主这是真理，你接受耶稣基督是真理，但是有一些谎言是这些不是出于神的，也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在圣经里面有的，就是对神一种不确定。所以说我相信你要很清楚，这无形中让你感受到神对神产生怀疑，你就会经常好像说，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子的一个摧残之后，很多人对自己不敢开启的，他心是关闭的。这些过程当中，很多的坚固营垒在你心中是很扎实的，你怎样靠着神的大能一一的攻破是不容易的，是需要时间来对付。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你这个东西，你要明白你的问题源头在什么地方。坚固营垒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一定要用真理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用真理来摧毁那些不是真理的那些谎言。世上的学问 来摧毁。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你降服下来了，灵就很容易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这边说有各样的计谋，各样男子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人给你传的福音，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子？不屑一顾啊。有同样的感觉的请举起手。太多了。有一次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向给我传的福音，我喊着变了一个礼拜啊。他要送给我圣经，我说真的是连看都不想看啊。那种至高啊，以为自己懂了很多啊。我跟你讲，你因为你不认识他，你就知道他是这么样的宝贝，这样的有钱币，那样的有这么样大的智慧，你早就要来求他了。这如同耶稣向那个路边的那个井边的妇人讲，你就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了。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自高？因为心中没有神，你以为你自己最大。昨天我就谈到，当人吃分别善恶果之后，人把自己当神，人把自己当做这个宇宙的中心点，你就会目空一切，没有什么事情好那个的。所以说这个是你必须要调整的。你若不谦卑，神把圣灵赐给你做什么？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值得你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需要调整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想说，你们好好的回去，该悔改的悔改，该认罪的认罪，该调整的调整。礼拜一我们再一起来寻求神，好不好？感谢赞美主。还有另外一个，他说坚固的引领是要攻破那个男主人认识神的怎么样，也要攻破，也是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思想的一个模式在给你们，使你有意无形都回到这个引领里面。你务必要靠神来攻破这一些，然后对人怎么样？最后一个，将人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因为你的心思没有完全的顺服于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很安静在神的面前，很谦卑的求圣灵光照你，主，我哪个地方我还没有降服于你。所以当你这样子谦卑调整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有时你需要时间，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一个月，可能几个月。像说我第三次寻求，从2003年到2008年，整整五年，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真的，我一定要得到神。你既然你给这位人，这个人有这么样的，我也可以得到。所以说我就下足了苦功寻求神，我祈求主给你当参考，你只要愿意，决定可以得到的。在无形中神就开始微调你这个人，让你可以进入神要你进入的境界，让你得到神要你得到的境界。阿们。我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这样子笼笼统统的这样子来介绍，我希望你们得着，希望你们能够拿起来用，让希望圣灵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若是你们这一批人若是能够被圣灵得着，我跟你讲，复兴要从温哥华开始，温哥华要从你们家恩教会开始。你一定要清楚知道，神一直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只要你心向他存诚实，没有别的动机，就是要神，我要荣耀你的名，我要真的是做成你在我身上得到我你要我得到的， 神必会使用你们。愿复兴也从这个地方，复兴的火从这个地方开始点燃。阿们。愿神祝福你们。我把以下的时间就交给周牧师。阿们。